我刚刚信耶稣，刚刚才开始我的信仰生活。结果有一次我写一篇文章，就是谈到我的信仰。结果我写的之后呢，带来麻烦。那个老师在一个英文课的时候呢，把我跳出来，他说：“我已经教了你们大半年的书了，你们竟然还去参加主日学。”他认为哦，来到 UBC 读了书啊，读到科学，读到一些的高尚的知识的话呢，应当就不会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的了。他就这样把我跳出来，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刚刚才认识上帝，这样转眼就已经1971、72，那今年是23，那是几啊？53年了。曾经有人问我，牧师，你相信耶稣了，你有没有后悔？我说我有后悔。我后悔我不更早的认识主耶稣，因为我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才21岁。我后悔，就是我为什么不在15岁那年就信耶稣？因为15岁的时候，曾经有人跟我讲耶稣的故事，但是我不接受。15岁的孩子就这么骄傲了哈，认为世界没有神了。其实大学里头许多许多的教授，他们也很骄傲，他认为自己的知识，知道一点的知识，就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是何等的狂傲！上帝只要把他的宝座放在另外一个银河系，我告诉你，我们人呢，几千万代的人都没有办法找到上帝。他只要轻轻地把他的宝座放在另外一个银河系，你怎么样找他？你永远都看不见他。如果他不是主动来找我们的话，我们不可能认识神啊，因为我们生来就不认识神，生来就不认识。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诗篇第八篇。那我对诗篇呢，是圣经里面的诗篇150首，我对诗篇呢情有独钟。这个也是我后来才慢慢发现诗篇里头的宝贝，因为诗篇呢，记着是生动的语言，带动我们的幻想，使我们离开这个地平线来接触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使我们的好像被困在地面的 这些人呢，能够暂时离开地面，来进入上帝的那种的自由，那种的奔放，来认识他，那他的荣美。所以今天呢，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时间啊。我担心我一讲都是没完没了，因为太丰富了啊。那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的诗篇，短短的9节的圣经而已。但是这9节的圣经呢，一头一尾有2句话是相同的。他一开始的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也同样一句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开始就赞美上帝啊，你真的是美，你的名字真的是美。到结束的时候依然是这句话。换句话说，这位诗人有很多有关于上帝的事情要告诉我们，是读者要听的人。那他告诉我们，这位上帝啊，他的名非常的美。那通常当我们说一个人的名字很美，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说一个人的名字非常的美是什么意思啊？
名字取得好，
就是你的父母 有智慧，懂得 给你取名字，对吧？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诗人这里谈的时候，你的名在何在全地何其美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一个贼，一个大盗，做了很多的案子，他的名字美不美啊？好、哦，他的名字美不美？不美吧？当然不美，因为他做了许多许多啊被人罚止的事情，所以这个名字不美。所以一谈到上帝的名何其美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些事情令人向往，令人赞叹。所以他说，你的名在全地啊，这不是光是温哥华，不是光是中国、美国、加拿大，是全世界的人。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的名字是美，因为他在整个世界里头做了一些事情，他的名字所以是美。然后他继续来讲怎么美法，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啊彰显于天。”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句一句的来看一看。他说：“上帝的美在彰显于天。”他称那个是啊荣耀，称他是一个荣耀。我在这里呢，要带大家来做一些想象哈。荣耀这种东西啊，是个很特别、很高尚、很奇特的一种观念啊。每个人都想要的，你想不想要荣耀啊？要，每个人都想要的哈。但是这种荣耀的东西啊，你不能够就自捧自吹的啊，因为当你自捧自吹的时候呢，这个荣耀变得什么？如果我来说，我来到你们当中，我称赞我自己，哎，我很有学问的，我讲到讲得很生动、很活泼的，讲得非常好的，哎，你会怎么想我？你说对呀、啊，跟我拍掌吗？不会，因为我是在自吹而已。你有没有知识啊？你是讲的是不是好？我听过才说，对吗？所以你发现荣耀这种东西啊，不能够自吹的，绝对不能够自吹，因为自吹之后就变成丑陋，没有人会接受的。有一次啊，我看这个电视节目，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呢，就访问一位学者。所以呢，那个主持人呢，就对观众介绍啊，有一位学者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的非常有趣的知识，让我们鼓掌欢迎他。然后所有的会众怎么样啊？其他的人在场的人怎么样？鼓掌了，对不对？每个人在鼓掌。然后后台呢，还有一群乐师打鼓、敲锣、吹喇叭。来欢迎这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就在后台慢慢的分开，然后叫着他就大跳叫什么大跳是我的国语就到此为止，大摇对大摇大摆的就那边就走出来了。哇，那是鼓掌的声音更热烈。你说这个人出来是有没有荣耀啊？啊，起码有面子，对不对？这个荣耀。但是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啊，谁给他这种荣耀的？谁给他的？
上帝。
那是给他拍掌的是谁啊？
观众。
是观众给他的。是观众给他的，他不是自吹。因为如果他自吹的话，他带着墙，如果他自己带着一群的乐师在后面敲锣打鼓来进来的话呢， 人家还会觉得奇怪。不是，他没有，是别人给他的。所以你发现，当我们谈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想深一层，这位诗人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这位诗人经验过上帝所做的事情，他体会了，觉得美，所以他才会称赞上帝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如果这个人的称赞啊是虚的话，那种称赞就变成是咒诅了。所以这个有学问的人从那个台后出来，然后那些人就越是在给他敲锣打鼓，观众给他拍手。但是如果这个人呢、进来的人，他只是个叫什么没学问不高的，他只是叫沽名钓誉的一个人出来的话，那所有的人给他的鼓掌给他的欢迎都是什么？对呀、都是虚的。那种的荣耀不是荣耀，是羞辱。所以当这位诗人带领我们，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的时候，他是经过，他了解，所以他才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啊，不单只存在，你看不见他，但是他存在，而且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你不晓得的，然后这些事情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美。如果谈到再要加一点的意思内容的话，就是荣耀，荣耀。这位诗人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就意思是说这位诗人呢、他如何经历上帝的荣耀，体会上帝那种所做的事情是如何的美好，是怎么样理解，怎么去经历的呢？你大家试试看，望一望外面的天，你望望天，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白天看的是什么？太阳、云，还是云彩啊？晚上你看到什么？星星、月亮。你看到这些东西而已。你看到月亮、星星、太阳，又看到云彩，你看到上帝的荣耀吗？这些东西告诉你上帝的荣耀吗？我们从小就长大的时候的，天天都看到这个天，每个晚上都看到星星、月亮，这种的美景，但是你看到上帝的荣耀吗？看不见，对吧？看不见，所以我们很难去跟这位诗人有同感啊。上帝，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看不见呢。但是诗人就是那么的含蓄的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谈信心啊，谈我们的信。当我们对这位上帝有所认识，看到他所给我们启示的言语的时候，我们靠着这些，我们整个视野就打开了。我们看的是天，不是天。我们看到的山也不是山，我们看到的水也不是水，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一切啊，原来背后有一位创造者，他创造这个世界不单只是雄伟而且美丽，他创造那个地方对我们人类不是一个危险的环境，是一个安详栽培我们生命的一个地方。你怎么能够理解这些呢？因为 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告诉了我们，然后我们又相信，所以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能够经历它的美好。但是如果没有信这回事的话，你就完全看不见，你也不能够去理解。所以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啊彰显于天，其实在暗示我们，你要认识，要接触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心，就相信他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凡到神面前来的都必须要信有神。原来这个宇宙在我们眼前打开，很多在背后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靠着这份的信，信上帝所给我们说的话。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诗人呢赞美上帝，是因为他看到上帝的作为，然后他体验过了，于是由衷的发出赞美。好了，跟着第二节。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非常的美，没错，我可以接受，我也很喜欢这个世界。天气好吗？我都带着家人啊去旅行啊，去 camping 啊，去旅游啊，一些美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这些都是他的创造。但是我回到家里，与这个美景的地方离开了，回到我的现实生活里头了，我依然看见他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从第二节，这位诗人跟我们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你的确是需要有信心的眼睛，你才会看得见的。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啊，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这里谈到有一件事情，上帝做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有前因有后果。他之所以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呢，是因为有一个前因。前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敌人，因为这个敌人的缘故，所以他要做这件事情。而也有后果，当上帝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后果是怎么呢？就这个敌人啊和报仇的怎么样啊，闭口无言。他不是把他灭了，但是使这个敌人羞羞愧愧的闭口无言。上帝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个诗人呢就用信心来看圣经，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体会到，从他的人生当中他发现，这位上帝他专门是除强扶弱的。对不起，我的成语谈到 一用讲国语的时候，有时候我讲不通了啊。除强扶弱，然后呢同仇敌忾，他最恨的就是恶人欺负弱者，他最恨的是这个。好像我们就再来问一个神学问题哈。这里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上帝有敌人吗？上帝有敌人吗？谁呀？魔鬼，魔鬼才不敢跟上帝做上帝的敌人，他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对抗上帝，他才不敢。所以这个敌人是谁的敌人呢？对了，是人的敌人，是人的敌人，不是上帝的敌人。就是因为我们人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恨我们的，我称那种恨呢，称为叫记恨，就是嫉妒的，因为嫉妒的缘故而发起的恨。这种恨呢，这种的记恨呢，很可怕的。 因为你他攻击你的时候呢，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莫名其妙的，他为什么这样攻击我？我不晓得你在工作 的场合里头有没有遇过一些的你同事也好啊，一些的我也不会说了，反正是 有一些人在背后在嫉妒你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难来对待你，然后他要对付你的时候呢，一点不留情的。那上帝就是因为我们人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非常可怕，他的记恨好像烈火一样，所以他当上帝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结局是什么呢？使这个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就是谈到这个敌人呢，非常的可怕，凶狠来对待我们的。然后上帝怎么做件什么事情啊？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你见过没有？你见过婴孩跟吃奶的有力吗？我曾经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婴儿出生的时候，我抱过他们，我也张开他们的嘴巴看看他里头有什么东西。请问婴孩跟吃奶的有能力吗？啊，没有，我不觉得他们有能力。我摸摸他们的手臂，那个肌肉是软软的，啊，好像棉花一样。你长大了就不同了，你长大了就有力了，对吧？硬硬的哈。在婴孩里摸他们是软软的，那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都没有，你怎么有能力呢？诗就是这个优美的地方啊。所以他说他跟你谈婴孩的时候不是谈婴孩，他跟你谈吃奶的时候呢不是谈吃奶，但是他却用这两样东西让你去想象上帝是帮助那些软弱不能够自救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就用婴孩跟吃奶的来形容这群的人。我们在这个在这个敌人面前呢，我们就好像婴孩跟吃奶的一样，我们对他毫无反抗的能力，他把我们掌握在鼓掌之中，随意挑弄，随意杀戮。但是上帝却要从我们这群没办法反抗对他对面对这个敌人只能够任由宰割的这人，上帝要从我们这群人的身上建立了能力。然后注意啊，他用词用得非常的美，他说我要从这些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为什么要讲口中呢？婴孩的口啊，那软弱的人的口能够做什么呢？他除了吃东西还能够做什么呢？还可以做一样东西，可以说话，对吧？还可以说话，就等于说上帝要借着这群软弱的人从他口中可以说出一些话，那些话令那个仇敌啊怎么样呢？闭口无言。就等于说上帝要把他的话，智慧的话，智慧的思想放在这些人的心里头，在这些人的心里头啊，经过消化，经过的不停的去想去理解，到最后这些人说出一些的话令这个仇敌呢闭口无言。因为这个仇敌呢也有他的一套，他把他的歪道理，我称为叫鬼话，从我们的婴孩慢慢成长的时候呢，这个敌人就不停的把一些的鬼话来灌输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长大之后，一头脑里面有许多的哲学啊，跟那个价值观啊，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那我举个例子啊，就好像有句话哈，君子报仇啊，十年未晚，啊，十年。其实如果真的来讲，君子的话，君子会不会去报仇啊？你报仇的话，你就不是君子了。但是他又说，君子报仇了，十年未晚，就很阴险。就是他可以非常的阴险啊，今天你得罪了他了，他好像若无其事，结果十年之后就把你咬了一口，阴险。那这种的道理啊，歪道理，这作为我们成长当中不停的出现。但是神的话一来的话，就不是这回事了。耶稣教导我们，你的仇敌要怎么样啊？为他们祷告，咒诅你们的，你的怎么样啊？给他们祝福。这个上帝的道理，上帝的话从这些软弱的人的口中出来，使这个恶者感到羞愧。所以上帝对我们人的那个旨意啊，他就是要使我们因他的缘故得胜，在我们口中建立了能力。所以在这句话里头呢，上帝把我们的敌人看成是他的敌人，他不放过我们的敌人。好，跟着呢，我们来看第三、第四、第五节，这些也非常美的。他说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嘿，请问这句话他怎么研究之下得来的？是他研究了这个天地的奥秘，然后说出啊，这个天地是上帝创造的吗？是这种结果吗？当然不是了。他怎么晓得这个天地是上帝的指头所造的，月亮星宿是上帝所摆设的？他怎么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他研究的结果，他绝对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印证的结果，也不是用望远镜观察天文地理的时候呢发现的奥秘，绝对不是。那是他从何有从何来这个知识啊？相信，对吧？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接受了。好了，跟着呢，他有了这个上帝启示的知识之后，跟着马上就说第二句话了，便说什么了？人算什么了？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了？你竟眷顾他？当他发现这个宇宙，这个天地是这么的浩瀚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哎呀，其实我们人很低微，很小，我们现在地球大概有多少人口啊？
八十亿
啊 ，OK， 八十亿，所以你就八十亿当中的一员而已哈，你觉得你小不小？八十亿里头你是其中一粒，小了哈啊 ，OK， 再加上动物，你知道美洲有多少头多少牛吗？美国、加拿大有多少的牛吗？多少的羊吗？多少的鸡吗？多少的鸭吗？你数一数的话，哇，这个世界的生物生命实在是多。然后你只是其中一员而已，所以他就说，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么小的东西，他你上帝啊，你啊，你这么伟大，创造这么多东西，你竟然顾念这个我这个小小的语言。然后说诗人算什么呢？你竟眷顾他。所以在这个这种的知识、上帝所给的启示底下，他突然发现一个一样非常令他谦卑又令他非常安稳的思想，是什么呢？是小，是小。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常常是争什么，要争，要争什么？我们都在争什么？有中国中有首诗哦，是啊，天啊，苍天如啊圆盖，陆地如棋具，对吧？我有没有背错啊？诗人黑白分，往来争什么了？争荣辱。好像我们在地上的人活着了，谁都不愿意做小的，对吧？每个人都要做大的，每个人都要做大，我不愿意做小，总是觉得小很卑贱，很没有地位，很没有价值。但是这里诗人突然有一种的情怀，一种的领悟，其实小并非卑贱，并非卑贱，小非常的稳妥，小非常的安宁。他怎么说呢？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小之所以这么的安稳，这么的安宁，这么的自由自在，是因为有这一位的神，他竟然把荣耀尊贵为冠冕给这些小的人。哦，兄弟姐妹，从此之后我就不用再去争荣辱了，在这个世界活的几十年不用去争荣辱，因为只有高傲的人才去争荣辱。我记得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事情啊，耶稣对跟随他听他讲道的人说，你们就去找施洗约翰，我就告诉你，这位施洗约翰啊，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位兴起来大过约翰。就意思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凡是妇人所生的人呢，没有一个大过约翰。但是呢，耶稣后面的补一句，然而在天国呢，最小的都比他大。哎，你想得通这句话吗？啊，你能够想得通这句话吗？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然而在天国里头呢，最小的都比他大，那是什么意思啊？就表示说，在天国啊，大小这个观念啊，根本就不存在的，根本就不存在的。然而我们人活在地上呢，却专门去找，要分大与小，连耶稣十二个门徒都在争。要钉十，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十二个门徒还在争，啊，将来的时候谁最大，谁当领袖，当头。你说我们人悲不悲哀啊？我们根本不懂得怎么去活。然后诗人就说了，看到这个宇宙，看到上帝的美意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人算什么呢？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你就发现啊， 人原来在神眼中是尊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呢，一切都做好了，然后到最后他才来造人。然后当他造人的时候，怎么造的呢？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呢，我们有个尊贵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又是小的，你觉得这个观念很矛盾，但是就是这样子，我们是小，但是却是尊贵，因为神造我们这样子，有神的形象，这个就是人的荣光了。所以这位诗人能够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他发现了上帝对我们人这种的心啊，是何等的光荣。我们不用争，不用争大小，何必呢？你有神的形象，他也有神的形象，争什么？没有，不可以争，也不需要争。好，我们就继续来了。第六到第八节很短，他是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当然这里是谈到人了、谈到人了、这位按着上帝的形象的样式来造的人，他有神的形象的这些人呢，上帝派他去管理上帝所造的，就是万物，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想问你啊，现在是不是万物都伏在你的脚下啊？没有啊，起码我经历过，那是狗啊不伏在我的脚下，我曾经被狗咬过三次。如果我是这么的有在上帝面前真的有这么的那个权柄，神的形象，那头狗才不敢咬我呢，但是他咬了我了。所以我问这句话，我们实际的来问一问，这句话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上帝派他来管理他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对这句话来做一些的解释。其实当我们人犯罪，我们亚当夏娃做了一个选择，要违背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形象在万物面前都被破坏。我们没错，是要按上帝的形象来被造的，但是我们却不尊重那位造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就再也没有这个形象，万物也不怕我们，因为我们是背叛者，不是顺从者。我们来看一看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给我们看这件事情。他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样子说，既叫万物都服他了，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他从耶稣的身上来看诗篇第八篇这里所说的，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耻。这里谈到一件事情，没错，当我们人啊选择违背背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从尊贵的地位坠落了。但是耶稣来是要恢复这个尊贵的地位身份，然后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位。他既然从死里复活，也受过死的苦味呢，就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他死后升天，如今在神的右边。他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而且还要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他是地位恢复了这个神的形象尊贵的样式，将来还要带有许多的人进入他的荣耀里去。好了，谈了这么多，原来世人呢是带我们进入一个意境。这个意境里头是怎么样呢？去经历一下上帝的美好。有时候美这个字啊，你不能够给他解释，因为一解释他就不再是美了。所以我有一次听过有一个厨师，他教他的徒弟要做一道美的菜的时候呢，他说当你做到一道美的菜的时候呢，人家是说不出话来的。就是你只能够去享受，你只能够去体会，你没办法去说得出他这是如何的美。所以这个诗人呢，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意境里头，去享受一下上帝的美。就是十字架，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能够回到两三年前那个诗人的那个意境里头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跟随他的脚步，用信心相信上帝的话而进入他那个意境里头。现在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耶稣的救赎，可以体验上帝的荣美。这个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埃及记里头有一件的事情发生。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摩西有这个非不是人人都有的机会，他站在上帝的面前，他有机会向上帝求一样东西。他就对上帝说，上帝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哇，你想不想看到上帝的荣耀？每个人都想啊。然后上帝怎么回答他？他说，我要显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哎，奇怪哦，摩西要求的是荣耀，但是上帝回答的不是荣耀，他是什么？恩慈。我要使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跟着他又怎么说呢？我要宣告我的名啊，宣告上帝的名。又是谈名字了，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耶和华你的名字在全地何其美，又谈到名了。跟着上帝就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是讲他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见那段圣经记载上帝的荣耀是什么。上帝只是告诉他说，人看到我的面不能够存活的，但是我这里有地方当我将我的荣耀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呢，我要把你放在洞穴里，磐石的洞穴里。 然后我经过之后呢，我就我用手遮掩你，当我走过之后呢，我就收开我的手。你可以看我的背，但是不能够看我的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详细记载的一件事情。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讲我们所期待的那个荣耀。因为摩西跟我们所期待的荣耀是什么？看得见的荣耀。但是上帝那天所告诉摩西的时候，不是看得见的那个，但是是那个能够感受得到、能够经验的那一个。所以他说，我要叫我要在你面前使我的恩慈在你面前走过，然后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原来跟我们谈上帝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经历的荣耀。所以兄弟姐妹，我们这个年代是有福的，有人跟我们谈耶稣基督十字架，是上帝在这么多人类历史来几千年的历史里头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因为他恢复我们的身份，叫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凭着信心还可以去经历他的美善、他的恩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感谢你，你对我们的心怀意念，虽然我们看来很奥秘，其实也是的确是奥秘，但是你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实际的为我们成就了。你叫你的儿子来到地上，我们不晓得神怎么样能够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可能永远都不懂得这个奥秘，但是你就是这样子做了，叫他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生活，到最后为我们舍命，要赎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有一天他要再来，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我们现在可以凭着信心就预先享受那种的荣美、那种的安宁、那种的平安、自由。感谢你，我们叫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朱牧师为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信息。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主的荣耀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并在我们身上来成就啊。所以感谢神，我们是可以来经历神的，透过神的创造，透过耶稣基督，透过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看到神怜悯我们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啊。这首诗歌呢是我把它写了，然后比较长，好，可能因为我发在的群里面，所以大家可能还不会唱，我带大家唱一下吧，好吧，把大家唱一下。好，我就把这个诗歌呢，就刚好跟希伯来书放在一起来讲到这个预言，诗人的预言哈，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哈。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世仇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三观你只头说找地天，并你说橙色的月亮星宿。天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塑造一切，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并赐耶稣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一切，使万物都伏在耶稣脚下。像田野的手，空中的飞鸟和那海里的鱼，翻进心海到底，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和其门的中间。人算什么？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使万物都伏在耶稣脚下。再来一次，别说算什么，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使万物都伏在脚下。 好，感谢主。